半年来哈，六个月，从我自己的父亲到我的 stepmother， 经历了参与了两次的这个 service， 感谢神，他们都在世上不享了长寿，但世人的眼光来看，都活到了93岁，然后也蒙恩得救，安息在主的怀中，是我们最值得安慰、最高兴的事情。因为地上一切都要过去。昨天我们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摩西的诗篇90篇，它里面所说到，人若是人一生的岁数70岁，强壮一点可以活到80岁，但是所能够惊夸的，所能够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没有什么好的价值，然后呢，转眼间又飞了出去。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都要走，世人要走，我们都要走这条路。最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话：求主只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怎样再次？在神的面前享受这一段神上说的话的时候，再次在神面前缺失了礼物，一下子半年，两个亲人，能在一起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那我们剩下来的日子还有多少？所以这篇诗篇所讲的，求只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并不是在叫我们数算我们还有多少多少日子，因为没一个人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哪一个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还有一年，还有两年，8年，10年，没一个人能够数下来，没一个人能够夸口说我还有多少日子。但这句话究竟到底什么日子？什么意思？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还是叫我们数算我们在神面前的日子？这日子的这个内容，这个本质跟这个价值，弟兄姊妹们，这是特别重要。当我们常常数算我们一生，我们余下的日子，在神的面前究竟算不算得数，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那样子的安静寻求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从神那里得着我们属天的智慧。最近我们还有多少日子，我们要为了世上的事情在打拼？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顾到我们自己亲人、家庭、儿女，哪怕是说我们自己一生余下日子还要继续在拼？真的，神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有一有时就当。你所要的天赋没有人知道，我们常常放着有时歌，天上的鸟不会跑，我们的天赋就这样看。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我们家，虽然是小小的一个院子，但是看到就有不少的鸟儿也来，给小时，特别是那个让你们注意到有那个小蜂鸟啊，尖尖的那个，翅膀那个好快，就在看这个造物的神很神奇。每一种每一种的生物，不同的生命，不同的造型，连这样子的小小的那个蜂鸟，神都眷恋。没有，看那个花里面那个小小的那个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但它就用那个尖尖的就去吸它，吸那个蜂蜜，保住它，也许它还回去喂养它，它的子女。我曾经也交通过，我们家那个盆景上面啊，有一个小鸟在上面筑窝。然后就看到那小小小的那个蛋就孵出来，就看到那个小鸟就变成那个母鸟回来，真的是不容易。我就看到它要喂它，我们的天赋怎么都不养活。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没有在神的身上，我们常常要靠你自己。那今天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交通，也感谢神，就是昨天的就是聚会让我再一次想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是徐小姐常常在我们这里讲，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叫什么？
按照圣灵而行。所谓按照圣灵而行，按照主的旨意而行。所以今天跟姐妹一些交通，就是按着主意、神的旨意而行事。我们一同来看几处圣经。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按照我们一同同声来念。耶稣叫了十二门徒出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就是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塞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马、多马、税利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盐子的加略人犹大。那这个巴多罗买，我们就知道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拿单叶，巴多罗买就是拿单叶。那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就是雅各，这个达泰，另外名字也叫做犹大。所以十二个人里面一个人两个犹大。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西，就是类似的意思。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那刚才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就是很简单，就是叫了十二个门徒来。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起神，到了天亮叫众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这三处的圣经都讲的一件的事实，就是那么主耶稣拣选了设立了十二个门徒，这是一件事实。但是呢，这三卷书所叙说的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什么不一样的细节，那么同一件事实，但是稍微的因为叙说的这个作者他们叙说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马太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就叫他们来，那马可福音讲到耶稣随自己的意思找了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但是你看到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怎么样，他上山祷告，而且是什么整夜祷告神，然后才设立了十二个门徒。这弟兄姊妹，这个中间稍微有点点的出入，没有任何的矛盾，也没有任何的不妥，但是就是记述的方式有的比较概略一点， 觉得比较注重细节一点，但是属灵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耶稣基督设立的十二个门徒。所以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矛盾，你要从整个的属灵的原则来看，圣经是一本属灵原则的书，而在神的原则之下，神做事的原则之下，让我们也更多的能够了解、体会、学习，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旨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做事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所以，要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来好好，我们来思考这个三处的圣经所带给我们的意义。主耶稣在世，祷告，这个四本书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特殊的地方都有讲到主耶稣祷告，主耶稣祷告，但是讲到主耶稣那个很认真的祷告，很警醒的祷告，只有两处地方很详细的列出来。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六章，路加福音主耶稣上山祷告，而且整夜祷告，一直到天亮。这里面还有一处的地方，我们也是一起要来看，就是在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二十。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好了，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所记载的，但是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就更详细。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所以圣经许多，特别是福音书里面，不同的作者他们彼此互相的辅助，把一件属灵的事实按照不同的角度再描述出来，就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更多从圣灵的启示里面，我们更多能够来了解到当时的情形的事实，也更多的理性说话。那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怨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应该属神的儿女差不多都知道。下面第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软弱，不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惑，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所以这里看到主耶稣为着要上十字架，他知道他要离世的时间，他要按照父神的旨意，按照创世以前神所立定的，他必须要为世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祷告。但是有姊妹，这里主耶稣所祷告的，他是 心中的那个害怕，并不是主耶稣害怕上十字架，因为他本是会这样来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心里那个忧愁，他的那个害怕，他的那个汗珠如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他所谓要这样三次的祷告，所谓的那个求父神，若是可以把这个杯里面离撤去，他的意思是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他害怕上十字架，弟兄姐妹，那就完完全全的冤枉了，也错怪了我们的主耶稣，乃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看到从历世历代以来全人类的罪。肩负要完全都要压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神是圣洁，他是厌恶罪，他爱罪人，他绝对爱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但是你要知道，他很罪，所以这么多的罪压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他害怕，这个情况他害怕。有一个比喻，稍微可以比喻一下。我们都知道麻风病很可怕，缺着眼睛的，没有手的或者脚的，那个全身的长的这个这样子的血的哈，难看的，缺的这个鼻子的。你如果到了麻风病院去的话，你说我是要去服侍他们，就要去帮助他们，去看护他们。但是哪怕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当我们进入那个麻风病院的时候，相信我们的心里还是害怕。那个景象让你从里面，你觉得是你没办法接受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他向父神的祷告，若是可行，求你让这个杯怎么样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第一次的祷告，接着用第二次的祷告，若是怎么样，这个苦杯不能够离开我，一定要我喝，我就怎么样？愿你的意志和成全。这是神的儿子，他来就是为了成全父神的旨意。但是当他在可西玛尼园的祷告，他那样子的害怕、忧伤，向着父神那样子的祷告，完全把他自己的交托在父神的手中，不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按照父神的旨意。因着这一个祷告，让我全然的相信，当主耶稣在山上为了要设立十二个门徒这样一件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两件大的事情，主耶稣的祷告，一件他上十字架，他要将他自己全然的交在父神的手中，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受那样子的刑罚。道成了肉身，历史历代以来所隐藏的这奥秘，将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彰显出来。因此他迫切的那样子的祷告，同样设立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弟兄姊妹，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若是没有这十二个使徒，今天没有你我蒙恩得救，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儿女，没有教会在地上行走。我们现在礼拜五读《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怎么来的，那是借着耶稣基督升天，降下圣灵在使徒们的身上，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有这样子的看见。愿意为主摆上，到各地去传福音，以至于今天各族各方各国各民蒙恩得救，世世历世历代多少多少亿万的神的儿女，一代一代，乃是因着这十二个使徒，耶稣基督的拣选。你说耶稣在神的面前，他不那样子的慎重吗？但是你说他要是拣选的话，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拣选的吗？真是让人去像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说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拣选，那跟路加福音他为什么又要祷告，这两个好像有一点点矛盾，有点点的冲突。自己的意思就是意思来，全弟兄来，冷静来，与弟兄来就好了，自己的意思，那还要祷告，祷告而且祷告多久？祷 整夜，弟兄姊妹。为什么？那是在寻求父神的旨意。当这一个祷告，你想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后来，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你就知道主耶稣的祷告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个完全寻求父神旨意的祷告，完全愿意把自己放下，让神的旨意成为他的意思。但父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在神面前为他自己破碎的祷告成为他自己的意思，按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把这两处经文他的祷告你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拣选，也就是说他经过了祷告，父的意思成为他自己的意思，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来拣选十二个使徒。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祷告？为什么？我要知道，若是你我要是要来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话，原谅我说哈，求主保全遮盖，我们要来拣选的话，我告诉你们，一半我们都不会拣选这十二个人。你会拣选彼得吗？你会拣选彼得吗？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要说要上十字架，我要上十字架，彼得怎么说他？万不可如此，夫子。这是彼得，万不可如此。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说给门徒们洗脚了，有没有？都知道这一节圣经吗？彼得说什么？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他跟耶稣根本就不认识，他跟着他那么久，到处都是讲到彼得，彼得，彼得。到了主耶稣说要向他显，要给他服侍他，要告诉他，也向他启示，我要上十字架的，你万不可上十字架，你万不可做这样愚蠢的事情。而我要给他洗脚，他永不可洗我的脚。到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在异象中看见有一块布，上面有许许多多各样的活物，这降下来，有声音向他说，主向他说，你怎么样？杀了吃，有没有？几次向他说？三次向他说。彼得怎么说？不可，不可，我不可以吃这些不洁净的物。他那样子的自高，那样自大，还在守单律法的里面。这个不洁的物的呢，是讲到这些外邦人。这是主向他显现说，这些外邦人怎么样？也是怎么样？我的子民，你也要去传福音啊。但是他说不可，这些外邦人我们不能碰的，我们是犹太人。这是彼得，那更不要说彼得怎么样，三次否认主的，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几次讲我永不离开你，就是为你死我也不离开你，最后第一个跑的就是他。这样子的彼得，你如果要拣选的话，你会拣选吗？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会不知道他们吗？但是主耶稣怎么样，照样拣选他。这是其中的一个彼得。雅各、约翰，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多少的记载讲到他们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事迹，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雅各跟约翰，主耶稣给他起名字叫什么？我们刚刚读到的半奇尼，对不对？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半奇尼什么意思啊？雷子，雷子什么意思啊？脾气怎么样？挺暴躁的，挺愿意什么争强好胜的，在斗的，在争的。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母亲怎么样跑去跟主耶稣说了，说什么话？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怎么样，我的两个儿子，一个要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对不对？这是什么？这他们两个就从平常他们的行事为就知道在争，在好强，在好胜。盯着他妈妈讲这句话，门徒们都什么甚恼怒，都很气啊，都很气他们两个。你就知道这两个也不是什么呀很好主的门徒。那你再看看这个税吏马太，马太好吗？上个礼拜黄姑娘弟兄还在这边交通讲到马太的事情，对不对？ 税吏，是卖国贼啊，是罗马的什么走狗，这样子的人，人都唾弃他，讨厌他的人，厌弃他的，他能够选他做十二位使徒中间的一位吗？拿但业，拿但业也不要说了，当腓力要见到了耶稣以后，他去找他去找拿但业，说我带你去见耶稣。拿但业怎么说？拿撒勒人能够说什么好人呐？耶稣从拿撒勒那个小地方来的，拿撒勒能出什么人呢？根本就看不起耶稣，看不起你的人，你还要选他？弟兄姊妹，要你会做，你会做这样的事？那更不要说多马，我们都知道多马何等的多疑。多马 ，Doubting Thomas， 当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了，然后马大和玛利亚去找人去告诉耶稣，希望这个耶稣来救他。那耶稣呢说一句什么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耶稣不光我还在那边还住了两天才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等到耶稣说好吧，我们都去看看拉撒路的时候，多马又说话了。他说什么话？意思就是说，你去看这干什么？还有一件红事，那我们都一起去死好。这是多马讲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多马又说一句话，所以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了，我还要再来接你。到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你们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你们也知道那个地方。所以说像他们不说的，多马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没有信心。所以说叫了他们这么多人，没有信心。那更不要说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主耶稣死里复活，向门徒们显现，多马刚好出去下饼，不在。等到回来，门徒们告诉他说：“我们的主向我们显现，真的死里复活了。”多马说什么？我总要什么？手探探他什么？手上的钉痕，勒旁的枪伤，我才会信。主耶稣单单为了多马再一次的显现，找多马来，你来手来探一探。多马俯伏在地，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说什么？那没有看见你就信的是有福的。这是指到谁啊？指到你我今天每一个人，看见的才信，不叫信。神的儿女信心不是凭眼见，信心，在信里，信是所望之事的事，未见之事的确信，这就是信心。多马毫无信心。弟兄姊妹，这样子的门徒，这样子的个性，能够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开创，可以被神不托付。他的教会在地上拓展他的国度，传扬他的福音，会把托在这些人的身上。主耶稣若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若是真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相信他不会做这样事。更不要忘了最后一个人，出卖主耶稣的犹大。你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你，你还选他作为你的门徒，不可能。这位犹大把主耶稣卖了，乃是要应验什么经上的事所说的，撒迦利亚书上所说的。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讲，与我一起吃饭的是用叫什么替我的，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乃是因着主耶稣因着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他个人来检验犹大，他不是不知道，但是必须这件事情要成就，因着必须成就这样子的事，所以他拣选犹大。 也有一些在过去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想法，就是说好像所有的罪我们都不能够不爱不包容他。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在这边跟弟兄们稍微有一段的交通。神是爱，神爱所有的罪，但是神恨我们罪，特别是神的儿女们蒙恩得救，若是还甘心还自愿一直沉沦在罪中，而且有神的话帮助他们，教导他们，跟他们有好的交通，但是若仍然执意要这样行的话，他的结局就像犹大一样，是自己取的，责任不在你我。主耶稣爱犹大，绝对爱，所以当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犹大一定也在其中，但是洗完脚以后他仍然怎么样定义要出卖耶稣，他里面的那个利欲，他为了那个30块钱他就特意的要去把耶稣出卖，这个事情神知道，所以神任凭他去，天父任凭他。就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任凭，我们等下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真是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讲到人不要神，另外造一个什么偶像来代替神，不讨神的喜悦，这是其中之一。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第二个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这是第二处讲到任凭，这也是讲到神最厌恶的同性恋的事情，无论是女人男人，同性恋的事情，彼此贪恋行可羞耻的事，要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神所命令的。第三个任凭，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事就开始做了，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自夸的、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喜欢，这就是定义不要神的人，结局就是如此。那同样在神的家中，那你说他还没有认识神，我告诉你们，认识神的人，神也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那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 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跟他交通，他听了，感谢你，他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得着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里面有任何的事情，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弟兄，我们一定会去探望，一定会去交通，而且绝对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还有一处的地方，当他讲的时候都是判谁判谁判谁，彼得判安德烈，这个雅各和这个约翰，这个菲利和巴多罗买，就是拿单叶，这个马太和多马，都是两个两个两个。所以这里也讲到说，两个两三个人一起去看望，彼此有扶持，有帮助，也有见证。那么在神的家中必须要坚持，要维持神的见证。所以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六章，因为我所谓要跟弟兄姊妹顺便接着这个叫什么犹大的事情，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也是神给我的这样子一点负担。因为在这边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神家神的正道上我们走得稳妥，所以许许多事情我不是在那边稀里糊涂，就是我们只要爱，我们只要爱弟兄姊妹。神是爱，但是神绝对是公义，十字架是两面，讲爱讲公义。主耶稣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赦免他，但是他告诉他一句话，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若是那个妇人再犯罪的话，这不在主耶稣的怜悯的里面，他是自取灭亡。我们现在先来看第十六章第十七节，神面教导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神的家中有这个面教，有这些恶，有这些罪在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一起在包容，我们一起在里面和稀泥，这是神绝对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你们务必要圣洁，我才能在你们的中间。这十六章十七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是教导我们要有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的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第十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就等于这都是神的话，让我们好好的进行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定人的罪，但是当我们经过了交通祷告以后，我们知道什么该舍，什么该取。神的话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按照神的话。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撒摩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这弟兄也包括姐妹啊，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就当远离他。所以圣经清清楚楚许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要远离，要躲开。再看后面一卷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狂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人你要干嘛？躲开，免得怎么样沾染了不圣洁，免得一团面酵在神的家中一直在发起来。跟姊妹，若是我们中间有任何的事情你觉得有不妥，你告诉教会，告诉教会，教会有义务也有绝对的责任要去探望，要去交通，要去帮助。但是呢，若是其他的姐妹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不要任意在那边彼此在传，以为说教会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在处理，没有在做。原来我在说，这么多年来在这边服侍弟兄姊妹，我没有一个说有一个义务或者一个准则，说我一定每一天我做的哪些事情我要跟全教会报告。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姐妹家中的事情，除非弟兄姊妹自己愿意说，不然我们去探访，我们去处理，我们去帮助，我们不会跟一一在这边台上在报告。所以若是你们认为有什么事情你们以为教会没有处理的话，你来跟我个人来讲，不要私自在下面的随便，以免一团面教化起来啊！我再一次在这边为了教会，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是爱，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盼望我们不是在乱爱，不知道救你。神是爱，神是爱，这是今天许许多多的新教，许许多多的自由派，他们就是只讲爱，不讲公义，不讲罪，不讲圣洁，只要爱就好。原谅我说，神给我们的领会绝对不是这样。圣经多少处的地方知道。新约旧约，神告诉我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以免沾染了什么不洁净。我在这边，这是借着犹大这个卖主的，神特别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分离之前的祷告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都看到了哈。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耶稣基督保守他所有的，他爱所有的人，但是呢，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到应验，这是神所定的，必须要做。犹大就是自取一个灭亡，也是神所知道的，就定义。所以当主耶稣被挂了以后，
他怎么样？他出去去吊死，知道他所做的事情，这是他应得的。也盼望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借着我们人要做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按照神的方法，特别是在神的教会当中，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做了什么算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弟兄姊妹，有多少事情，多少的话我们说出来，多少事情我们做出来，我们没有经过祷告，而让教会让弟兄姐妹受到了伤害，太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到，按照神的旨意而行，那是我们特别的谨慎，特别在神的家中，一切属灵的事故你要好好的祷告，不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个途径，祷告。只有祷告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没有第二个。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说不亲近神，你不可能知道神的心意。今天我们不回家，我们哪里知道家里的事情？今天我的儿子如果远离出去，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不可能知道。他必须要跟我有联络，跟我有交通，跟我有 email 也好，跟我有电话也好，回来看我也好，他才知道家里有些什么事情，不然他不可能知道。今天我们要知道父神的旨意吗？只有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第二，知道以后要怎么样？怎么能够才能行神的旨意？知道这件事情，就主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舍己，放下自己。你知道了一回事，但是哎呀，不行，我不愿意。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圣经也很熟，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做到，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是没有问题，定义如此。那谁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帮助你，特别神要帮助这个犹大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他定义如此。别让我交通一下，今天感谢主，郭弟兄来了哈，这个今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我真的很感动。他说：“弟兄，我今天要去聚会。”哎，我说太好了，我说好，我请你们弟兄才去接他。你知道吗？郭弟兄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不是我做的，这是什么？神做的。第一点，他能够来到教会的当中，他如果不来到教会当中，他在这路边的摔倒了、昏倒了，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那我怎么能够？我怎么会帮助？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也不是我能够做的，这是什么？我真的感谢神。这几个礼拜以前的礼拜天，那于弟兄打电话给我，到了傍晚时打给我说，郭弟兄失踪了。那我那时候呢有事情，我也没办法去。我说哦，知道，就是为他祷告。后来隔了一天打给我，他说他们家里已经就报警了。后来于伟民弟兄也打给我了，说郭弟兄失踪了，家人也很着急。我说已经报警了就好了。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也是为他祷告。我们都是祷告的，我就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回家。那弟兄姊妹半夜睡醒。大概五点多钟，我就睡不着了。我就想到我们的弟兄，这根据于圣灵的奇妙，不是我能做什么。神给我两句话，神给我两句话，我很清楚。一个是在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找到了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就是为他祷告吧，而愿意能够吃得暖穿得暖。 人没有东西吃，没衣服穿，我就愿意你吃得饱，穿得暖。